听众朋友，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报告的同时，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新疆的长篇报道。这篇珍贵的报道的标题是《在中国新疆追逐被失踪的维族人》。《世界报》记者冲破中国警方的重重封锁，进入新疆喀什进行实地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族人委托记者探听他留在新疆的母亲的信息。记者来到这位母亲的居所，但却已经人去楼空。这位因没有护照而不能离开新疆的母亲，因家属在国外而被关押在教育营。他的一位好朋友哭诉说，他身患重病，而且需要昂贵的药品治疗，而在教育营不会为他提供药品。记者注意到，除了这位好朋友之外，居民楼中的其他维族人都尽量保持沉默。一位在新疆生活多年的汉族邻居向记者叹息地表示，这一家都是好人，可惜已经去学习好几个月了。世界报介绍了新疆最近几年来的治安状况，以及中国官方对在教育营的定义。世界报评论说，如果说有些营地确实如官方所说，集中的是一些学员，这些学员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的话，然而绝大多数的在教育营完全与监狱等同。这些从寥寥无几的从营地出来的人的介绍中不难推理出，能够出来的人绝大多数是卡萨克斯坦族人。据他们介绍，被拘押者必须每天背诵标语口号，学唱红歌，检举揭发周边人所犯的错误，拒绝合作者则会被孤立，被禁止睡眠，甚至会受到殴打。据多方消息渠道透露，已经有多人在营中丧生。世界报记者根据在西方的维族人所提供的信息，试图前往喀什附近的一家在教育营观察。报道介绍了在通往营地的路上，警方如何设置关卡，严密的监控来往车辆行人，所有车辆都必须停下，乘客必须下车接受检查，所有的行李都受到激光透视。为了躲过搜查，绝大多数行人使用的都是简单的手机，而不是智能手机，即使是很时髦的年轻人。当警察发现有西方记者在场时，便立即向上级报告，并且不解地表示，城市到处都是关卡，为什么没有及早地阻挠他们来到这里。第二天，当地宣传部门的官员向记者问话，这位官员也承认外界确实很难获得有关在教育营的信息。他解释说，这是由于目前在教育营制度尚不太完善，可能要等到第一批学员出院之后，当局才会逐步的开放信息。他还表示说，新疆当地确实有一部分人主张极端行为，即使他们的人数十分有限，但也足以酿成重大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监控。记者最后介绍了当局如何不惜重金一步一步地将记者赶出新疆。记者经常受到十多个警察的围困，他们甚至用身体阻挡记者的摄影机，记者的采访安排也被警方打乱，当地人被威胁不得与记者交谈。最后，警察在警察所直接叫出租车将他们送到机场。当飞机从乌鲁木齐飞到上海时，记者感叹说，一位前往新疆旅行的汉人居然称赞说，新疆大概是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了。其他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天主教十字架报从上海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当局在医药行业的改革，以及法国赛诺菲集团如何加强开发中国的医药市场。财经报纸回声报则感叹，中国汽车市场在连续七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正在逐渐回落。不过回声报认为，中国政府必将出台措施援助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另外，回声报还介绍了西方奢侈品集团，尤其是法国集团如何通过网络来瞄准中国的追求虚荣高消费的年轻人。周一，法国各大早报普遍聚焦周末刚刚在法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大会，以及在巴黎举行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此外，解放报强调指出，网络安全也是和平论坛的一大中心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周一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网络安全发表呼吁。解放报评论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将网络安全列入国防军事范围。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雪。不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